2018年2月17日大年初二，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祝大家新春快乐。除了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本期英语盾将为您推出庆祝狗年而特别制作的军犬专辑的第二部分，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特别检察官星期五宣布起诉俄罗斯一家试图操纵社交媒体的公司，该公司的12名雇员以及公司的资助者。这是美国首次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俄罗斯人提出起诉。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总部设在圣彼得堡并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实施了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行动，目的是使网上的舆论导向后来当选的总统川普。同时被起诉的还有据信是互联网研究机构资助者的俄罗斯商人普里高金以及他控制的两家公司。星期六，中国对美国前一天公布的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作出强硬的回应，称美国调查报告毫无根据，并表示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必将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了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内产业，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建议川普总统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当美国视中国为视其威胁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之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却在不断攀升，并引发了美国多方面的担忧。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索里·伯恩表示，欠一个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债是有问题的，显然会使事情更为复杂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美国需要控制预算赤字，从而减少对中国所欠的债务。美国财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达到了1.18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增幅为13%，年增幅创2010年以来最高。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这个星期，前总统奥巴马夫妇的官方肖像在史密斯博物馆国家肖像画廊揭晓。奥巴马自嘲说自己的耳朵太大，白头发太多。不过，他大赞夫人米歇尔仍是辣妹一个，好好先生风度十足。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的基础设施老旧，川普的计划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奥巴马的官方肖像揭晓，自嘲耳朵太大。另外，从古到今，我们来看看糖果甜蜜诱人的历史。祝大家新春快乐，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的基础设施越来越老旧，川普总统宣布了大家期待已久的计划，花费1.5万亿美元来改善基础设施。不过，对于地方社区来说，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不知道这些钱什么时候会到位。
2015年12月，匹兹堡历史性建筑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成为美国数以千计需要维修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类似修复这座具有95年历史桥梁的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地方社区来说，资金上都难以负担。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这个项目不可能上马。
我们需要它，每个地方都需要它，不仅匹兹堡和宾州西部，整个国家都需要它。我们的基础设施太破旧，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能得到资金就太好了。
匹兹堡市官员盖伊·科斯塔表示，联邦资金支付了桥梁修复费用的80%，另外15%来自宾州，剩余5%来自匹兹堡市。这意味着耗资1900万美元的这座桥梁工程，匹兹堡市仅需要出资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就是，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为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的维护提供10000亿美元的资金。地方官员表示，早就该这样了。
我们建造了这些基础设施，却一点儿都没有努力去好好保养，什么都没做。
匹兹堡曾是钢铁工业重镇，但是像很多老城市一样，城市从市中心扩展到郊区，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被花在新项目上，没有多少钱维修保养老项目。
这和你的住房没有两样，你的屋顶开始漏水，你要是不管，你不管，一直不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更换整个房顶。
但是官僚主义使得过程变得缓慢。
很多资金从华盛顿批准拨付开始，直到资金到达地方，可能花费数年的时间，然后你又要经历4年的设计过程。
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影响近20000人，这仅仅是一座桥。在一个拥有大约30万人口的城市，想象一下全国，由于整个进展的不便利，使用格林菲尔德大桥的成千上万通勤者现在需要驶过以往安静的郊区。
这造成了如此的混乱，这么多干扰，我已经考虑卖掉我的房子，太可怕了。
由于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建桥资金，格林菲尔德大桥2017年10月重新开放，全美国58000座濒危桥梁在等待川普总统说服国会兑现他的竞选诺言。
这个星期，前总统奥巴马夫妇的官方肖像在史密森博物馆的国家肖像画廊揭晓了。奥巴马自嘲说自己的耳朵太大，白头发太多，不过他大赞夫人米歇尔仍然是辣妹一个，好好先生风度十足。
奥巴马总统亲选画家吉辛德·维利和艾米·希尔德来完成他和米歇尔的官方肖像，这两幅作品将永久地和其他前总统肖像一起挂在史密森博物馆国家肖像画廊中。这是史密斯博物馆第一次聘请黑人画家来画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官方肖像。维利刻画的奥巴马总统坐在一张棕色椅子里，背后是明亮的绿叶和绚丽的花卉，代表着他的出生地夏威夷。
I tried to negotiate less gray hair.
我试图跟吉辛德讨价还价，让他少画点白发，不过他的艺术家原则不允许他这么做。我还想让他把耳朵画小点，也遭到拒绝。
同样坐着的米歇尔身穿几何图案的飘逸洋装，一手托腮，另一只手轻放在大腿上。奥巴马夫妇对拥有自己的肖像表示感激，他们说两人都是各自家族中第一位坐下来让艺术家画肖像的人。
I am humbled.
我感到谦卑，我感到荣幸，我感到自豪，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不胜感激所有先我而来的人，感激那些为我打下基石的人。你们可能都猜到了，我的家族中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肖像，更不要说挂在国家肖像画廊里了。
自从老布什总统以来，国家肖像画廊开始请画家绘制总统肖像，其他总统肖像或是赠品，或是通过拍卖等方式买入的。
200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犹他州盐湖城正在考虑申办2026年或者是2030年的冬奥会，让我们一起去盐湖城的冬奥会赛场，看看16年之后它是什么样的风采。
在美国盐湖城，奥运传统依然经久不衰。距离上次举办冬奥会16年后，大约有1/3的参加本届韩国平昌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来自犹他州。 美国选手大约有八成在奥林匹克公园受训。奥林匹克公园也是所有犹他州居民的一处社区休闲活动场地。
这些是我们用的坡道，我们把它们称为我们的小山坡。我们最年轻的运动员就是在这里训练的，那是我们犹他奥运传统基金会这里主要的租用人之一，提供小孩子以及各年龄层的人训练机会。
盼望子女成为未来奥运选手的家长们很高兴看到帕克城体育中心就在自家的后院，而且主办过2002年冬奥盛事中三分之一的奖牌项目。
他们在维持设施开放和试用方面做得很出色，这些全部都是有利润的，他们雇佣了很多人，而且这是个很棒的中心，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冬季的体育项目。
在这里滑雪的人肯定更多了，本地人有更多机会利用这些资源，教练阵容让人惊艳。我的儿子有两位奥林匹克运动员担任他的教练，和他定期合作，而这对他有巨大的影响。
新的奥运博物馆也坐落于此，拥有许多历史性的展品，包括一面2002年奥运奖牌墙。
我可以每天走过这里看看这些展品，再次体验2002年奥运会的兴奋感。我们有许多互动屏幕，播放那些赛事的视频片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让那种精神长存下去。
犹他的奥林匹克椭圆形滑冰馆在2002年冬奥会创下了九项速度滑冰的世界纪录，因此被称为地球上最快的滑冰场。世界纪录保持人速滑运动员德雷克·帕拉在1500米项目中夺得了金牌，现在主管这座滑冰馆，同时督管花样滑冰、冰壶与冰球项目。
我认为遗产这个词非常完美，如今主办过奥运的国家有很多场地，比如像这样的建筑，但是他们都被重建或者闲置了，找不到同样的精神和兴奋感了。
十一月的一项民调显示，犹他州大多数居民支持盐湖城和毗邻的帕克城再度迎接奥运，目前已经先成立了一个探索委员会来考虑申请活动，包括2030年冬季奥运会。
17年来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必须盘点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一切，再看看我们需要增加什么来尽可能的现代化。但是因为我们17年来一直好好的维持，我们不需要兴建新的设施。
冬季奥运会正在韩国的平昌进行，不过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福农，很多孩子还是第一次体验昂贵的滑雪运动。
滑雪是最昂贵的体育运动之一，这项运动需要特别的服装和设备。不过这里的孩子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全国冬季运动教育基金会为孩子提供滑雪板、靴子、头盔、保暖衣物和示范指导，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雪道上体验这种运动。
This place is a sacred place.
这是个圣洁的地方，建立这个地方是为了让孩子们掌握这项运动。我们能够将冬季运动介绍给他们，来增进生活品质，并且改善体格。
舒尼·玛丽耶在2010年帮助建立了这个基金会，来让孩子体验他小时候没有机会体验的运动。
But with what we are able to do, we...
我们去除了那些障碍，包括地理障碍。比如说，如果你没有交通工具，那你就无法尝试；如果你不了解这项运动，那你也不会去；如果你的朋友都没有尝试，你也不会尝试。而且经济上，如果你负担不起这项运动，你也不会去。所以加起来，我们可以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尝试这项运动的机会。
Deliver on the opportunities for all kids.
这些来自纽瓦克市亚凡街小学的孩子们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障碍。校长查利蒂·黑古德这样说：虽然他在科罗拉多这个滑雪圣地长大，他和他的黑人同学们从来没有上过滑雪的坡道。
Poor people didn't go skiing.But I knew about skiing, and we have incredible mountains in Colorado. So,
穷人不会去滑雪，但是我知道这项运动。科罗拉多有很棒的山脉。我上高中的时候，请我帮他照看小孩的家人给了我去滑雪的机会。我记得那简直太棒了。所以，当我成为校长之后，我听到我学校的孩子有机会去滑雪，我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I jumped on it immediately.
这是第三年，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长大之后，我们也会让他们的孩子去滑雪，这太棒了。
Skiing is like
滑雪太好玩了，但是有很多要学的。但是滑好需要花很多时间，还有很多腿上功夫。
footwork.
Okay. 你还得适应所有这些设备。
All the equipment. Yeah.
It's scary. The first time I came here.
好吓人！第一次我来的时候都要吓死了，因为我以为我们要滑那个很难的坡道。当我们走到这个坡道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也不是特别难嘛。”
Okay. But not really hard.
全国冬季运动教育基金会希望在这个冬天为1600个孩子提供滑雪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专家再一次呼吁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癌症风险。另外，我们还要来看看糖果甜蜜诱人的历史，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二月是美国的全国癌症防治月，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再一次呼吁，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显著降低癌症的风险。最近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证实，糖尿病、肥胖和多种癌症有关联。
科学家说，健康的生活有五个要素：不抽烟、控制体重、经常运动、健康饮食以及节制饮酒。英国研究人员分析搜集了数十年全球大约34万人的资料后发现，完全符合这五个要求的人，罹患最常见的肺癌、乳腺癌或大肠癌的风险比其他人低了32%。
观察诸如肥胖等因素，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研究中有稍微不同的结果，但是当你把它们全部加总起来一起分析，真的会帮助你通盘了解前因后果。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安妮麦克蒂尔南医生表示，市场上高含量脂肪、糖与盐分的食品的不断增加，助长了糖尿病与肥胖的比例上升。大多数的人知道他们应该避免吃快餐，但是因为快餐是如此容易取得，许多人难以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但是麦克蒂尔南医生说，民众不应该坐等政府或是食品业者来决定他们的饮食选择。
我会建议教育自己，想想你会不会增重，有没有罹癌的高度风险，然后自己采取行动，为你和你的家人做你可以做的事情。
美国的科学家在研究比以前能更早侦测出数种癌症的简易血液测试，提升阻止癌症发展下去的机会。
对一些人来说，指出哪些早期迹象有癌症风险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人的时机，因为当他们更多地意识到自己有风险，而且自己能够做出改变时，他们也许真的希望去做改变。
麦克蒂尔南医生说，他自己的研究显示，让过重或是肥胖的人减重，或是让不太运动的人开始运动起来，能够真正减低罹患癌症的风险。
卡洛斯·坎波斯13岁的时候，一个人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连身份都没有。现在他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时装设计师，在今年的纽约时装周上，他的时装成了主打。
从洪都拉斯到美国，再到纽约时装周的天桥，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但卡洛斯·坎波斯成功做到了。作为一名无人陪伴的儿童，穿越美国国境30年之后，这位凭借优雅完美剪裁出名的时尚设计师正在践行他的美国梦，自豪地展示他的最新设计。
我是美国梦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对吗？一个人来到这个国家，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成就，可以说因为一个人必须不断成长。但我是一名追梦者，这是确定的。我会继续拥有梦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再下一代也能继续拥有梦想。
坎波斯并不是当前美国政治辩论中所说的追梦者，因为他岁数比较大，而且有合法身份。但他对那些想要永久合法身份的追梦者们的经历感同身受。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极其悲伤，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在许多年里都处于那种情况。我明白不能旅行是什么感觉，我明白当成长受限于你身上的标签，而非你的能力、智商、知识或适当的教育是什么感觉。他把你困在一个盒子里，在那种条件下很难生活。
时尚流淌在坎波斯的血液中，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裙子的裁缝，收入很低。 从时装技术学院毕业后，他开了一间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坎波斯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他办了一个项目，向数千名洪都拉斯的儿童捐献白衬衣。就在一年多以前，他在洪都拉斯开了第一所时尚设计学校。对自己定居的国家，他也觉得有责任付出。
随着美国的拉美裔越来越多，我们必须要带来一些有我们背景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人们比以往更要坚守自己的根，我认为这是你们会在我的设计中所看到的。
相互送卡送花或者小礼物是浪漫情人节的标准配备，糖果尤其受欢迎。西维吉尼亚州哈珀斯码头有一家历史糖果店，出售不同时期热销的糖果，让我们一起去回味一下甜蜜的历史。
西维吉尼亚哈帕斯码头的正宗糖果店是一场糖果盛宴，这里是全美国唯一出售不同历史时期糖果的商店。这家店在八年前开张，从古希腊口香糖到二十世纪经典糖果应有尽有。苏珊·本杰明是商店的老板，店里陈列着大约400种糖果供顾客品尝。
Violet, Rose
第一枚商业糖果诞生于1806年，顾客们兴致勃勃地阅读糖果包装上的历史背景，
看到不同糖果和巧克力历年的演变非常有趣。
本杰明说，没想到的是糖果最早是用来治病的。
糖曾经是一种药，大约900年前，土耳其糖果是用来治嗓子疼的，曾经风靡全球。
人们也曾经咀嚼树皮、树枝和树根。
在19世纪中，孩子们买一种甘草植物的根来咀嚼，品尝甘草的甜美。
正宗糖果店里一种受欢迎的奇特产品是一袋烤熟的虫子，蟋蟀和黄粉虫曾经被做成甜的零食。1950年代，蚂蚁华夫饼干问世。
蟋蟀的味道有点像芝麻，我尝过蚂蚁，有些蚂蚁有点苦，几乎像柠檬的涩味。
在1920到1950年代期间，小块的水果和果仁巧克力很受打牌人的欢迎。
人们可以一手拿起小块的糖果，一手拿着牌。
糖果勾起了一些顾客的回忆。
我大概在18年前见过，现在这里有了，我可以吃了。
还有一些顾客太年轻了，成长过程中没见过店里的任何糖果。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所以有点怀旧感。说来奇怪，因为我并不熟悉背景，可是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如果有人希望了解更多有关糖果带来的罪恶快感，可以阅读本杰明的书《甜蜜的罪恶》，书中讲述了糖果的有趣演变。
节目最后，让我们欢迎五人乐队 Stoplight Observation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听他们演唱的 Dinosaur Bones。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祝各位新春快乐，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本期英语顿将为您推出为庆祝狗年而特别制作的军犬专辑的第二部分。我们先去关岛探访军犬训练营，听训犬师们讲述望星人们是怎样从萌物一样的新手被训练成为战场上的英勇战士的。军犬为主人出生入死，他们所服务的军队自然要对他们照顾有加。我们将采访一名陆军兽医，听他讲述为军队中的望星人当医生的经历。
这里是关岛域部署区域训练中心，在这里我们训练所有的军犬队，直到他们整装待发。无论他们是部署还是未部署，他们都会来这里训练。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日常战备而来到这里，我们基本上会对他们做所有的训练，包括所有当他们真的被部署到海外时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东西。因此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他们会面对各种作战行动、战区形势以及野外生存的训练，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可能从未带狗一起做过的演习，比如和其他人员集合在一起整编成一支全员作战小分队。
我们的演习很多场景都持续很长时间，天气很热很潮湿，通常我们身上都携带很多的器械，所有的枪支还有头盔。有时是晚上，你需要在外面待上几个小时做不同的事情，有时是马不停蹄的，有时是挑战性很高的，你很热很累，你的狗也很热很累，但你必须要让他们保持斗志，同时还要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在做到这些的同时，你还需要完成所有演习场景中的任务，我认为那才是最难的部分。
我非常鼓励任何人去加入军犬队，如果你喜欢狗，也愿意工作很多个小时，没有很多休息日，军犬队绝对是部队里面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你会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最困难的部分可能是夜间行动，带着这只训练犬很有挑战，但是我的战友和教练们都会协助我，这或许也是最好的部分，因为我能真正理解并解决问题，然后回到正轨。
我最开心的就是目睹团队一路走来，每天都在进步和成长，那是我的乐趣。特别是每当我们去野外训练，充当诱饵，又或是试制训练障碍，观察学员们如何开动脑筋，协同他们的狗一起变得更好，甚至变成一体，对我而言，那真是最棒的部分。
跟训狗师和他们的狗一起工作，最好的部分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训练当中取得的进步。当他们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他们或许都是新手，比如说一只两岁的狗和一位刚从技术学校毕业的年轻训狗师。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评估，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更强的军犬队。这个工作最不好的地方应该是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生的朋友了。
我是陆军上尉萨拉苏克斯基，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我是一名陆军兽医。这意味着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我一直认为我希望成为一名兽医，我热爱工作的每一部分，但我尤其喜爱军犬，能够确保这些军犬有良好的身体去完成任务，让我十分满意，相当有成就感。
I'm Staff Sergeant Myron.
我是空军参谋军士麦伦·麦金托什。我们在这里的基本工作就是确保公共安全。我们要探测炸弹，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外部威胁构成威慑。我带军犬最爱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执行基本的口令。原因是我的军犬年纪很小，我希望它能学到新的东西。狗就像孩子，容易得寸进尺。所以我坚持让他去完成任务，并试图确保他严格按照规定去完成。我学到了很多，与爱犬一起也成熟了很多。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试图确保很多人的安全。这不光是指军人，我们的战友，还包括我们从未见过的平民。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试图保护他们房屋的安全。
今天第66保安中队军事工作犬小组有幸让一位军事工作犬退役，他不仅是一名军犬，更是我们社区中一位值得尊重的成员，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英雄。
2017年10月20号，第66安全中队的人员聚集在麻省汉斯科姆空军基地，为军事工作犬弗罗多举行退休仪式。空军下士艾希里·科随斯将领养弗罗多。
通常狗在9年中的每一天都是用大众品牌的狗粮来喂养，它们通常不被允许吃人的食物，所以这个牛排更多的像是对它所做服务的一种犒劳。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尽享美食。丝带是它的战斗徽章，所以它和我们一样有军衔，它有奖章，就像我们一样，那是它应得的奖章。狗的马甲上依然写着别把我当宠物玩，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换成请把我当宠物玩会有点喜感，我们就把别字剪掉，把马甲给它带了回去。
仪式最后，弗罗多被赠予了很多玩具，让他在退休期间尽情的享用。嘉宾们也被邀请上前来为他庆祝。
他是军事工作犬库特，代号2804。他在巴林的空军基地服役了8年，在这8年中，他救了不止一个人的生命。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他真的是脾气极好的狗。我由衷的爱这些狗。我知道很多训狗师跟我的感受一样，所以他们能够接受这种致敬，我真的觉得很好。我知道他们不是人类的遗骨。但他们也是士兵，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士兵，他们绝对值得我们今天给予他们的一切尊重。
台湾当代摄影大师柯希杰自19岁起拿起平生第一部相机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摄影艺术的追求当中，至今50多年的时间不曾改变过的坚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对柯希杰的专访。
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很多。
等待维纳斯。
等待维纳斯，我看了在地中海，看了那个那么简单的一个，不知道怎么拍，可是还是按了shutter，可是没有想到这张是变成我的一个好。 有时候呢，一刹那就按。有些人有时候呢，到底怎么这个简单的怎么去好。Compose， 哦，可是呢，还是眼睛闭着，啪，这样，没有想到这种照片呢，会变成一个 masterpiece。
等待维纳斯中鲜艳纯正的色彩，得益于柯希杰使用的转染法，用一张底片制作3张分色片，将染料分3次转印在特制相纸上， 转染法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彩色底片的丰富层次，索印照片300年不变色。如今转染原料已经停产，这门手艺也几乎消失。美国彩色摄影大师艾略特·波特热衷于转染法，而柯西杰是唯一以使用转染法著称的亚洲摄影家。
还有一张作品我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您拍摄的金海，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时刻那个角度那个景象哈，肯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那样一刻，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创作过程？
就是我跟一个诗人这个郑绰宇两个人一起喝酒喝酒喝酒喝的，两个人喝到快天亮了，我还不知道。然后他说：“哥，我要去睡了。”我说：“管你，我还没有喝过。”哎，没有想到，哇，还没有天亮，可是从东方那边一下子亮起来，那一刹那呢，相机在
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上面，所以只有按一张没有了，
只照了一张。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亮了，那太阳要出了那那种亮，知道吗？只有真是几分之一秒，所以那个时候只有拍了一张。那个时候如果相机没有在三脚架的话，就没有了。
柯西杰在葡萄牙拍摄的作品《树与墙》对樊杰西有特殊意义。两人相识时，柯西杰刚离开纽约，结束8个月的旅行摄影回到台湾，而樊杰西从日本留学归来，两人年龄相差24岁。这段感情受到樊杰西母亲的反对，而正是这张《树与墙》使他们的感情进展出现转机。
《树与墙》这一张是一个不懂的东西，可是有一种非常让你感觉到他应该要一起的那种感觉，好像树是融入在墙壁。其实我现在有一件事情不会玩，他母亲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的姐姐看到那一张照片，说：“妈妈妈，我带你去看一这个柯西杰的什么作。”就是他的姐姐，带妈妈，妈妈也对这艺术方面呢，她也非常有一种眼睛，所以她能够拍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坏人。
那就是我知道您当时在纽约是更多的是商业摄影哈，拍这个 magazine 啊，或者这个时尚的这方面。那之后您怎么就决定我要放弃这一切，我要去流浪，我要去拍这个风景，这些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
我这个人呢，不会想说一直拍下去，我一点一点要缓，这个是我的这个个性。所以你看我全世界跑，就是有时候沙漠了，沙漠沙哈拉沙漠了，我什么都反正我个性很喜欢呢，没有住过的地方呢，我都不让他从我的眼睛走，就这样。对，所以呢，我让这个全世界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是我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对象。
那有人将您的这个风格定义为心象摄影，也有人说您是极简主义，您怎么定义自己的风格？
Minimalism 是我的拍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style。
我觉得柯先生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只有专注在他的艺术里面，其他他是生活白痴，所以这是
生活白痴。
对对对对，
讲得好。
那您互相这个相伴是30多年，那也是给对方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互相激励，这个促进对方进步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想先问您樊老师，因为毕竟这个柯老师比您成名要早一些，是，那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柯先生也很爱舞蹈，我说我一开始就是看到他拍的舞蹈，他非常喜欢舞蹈，所以我们在话题里面就是脱离不了对舞蹈美学的一个讨论啊，啊研究啊，认同啊，啊那很多的这个肢体美学我们谈起来呢特别的投机，有很多事情我也会从他的摄影里面去发掘自己要创作的时候要该注意的东西，因为他是 visual art 嘛，啊，那我们舞蹈的舞台上的展现的时候同样也是从观众看我们是一种视觉，啊，所以我会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减法应该运用在我的创作里面。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会考虑到观众怎么来看我的编舞，舞蹈视觉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比一般的人更小心更仔细一点。
这个樊老师也说哈，就是您的这个经历，您的对摄影的这个这方面的成就吧，给樊老师很大的灵感和启发。那么樊老师对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启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他看我的照片呢，他在批评都很对，他会很会看。如果我娶一个我的对这没有神经的人的，我就
就完了。
这个鲜活。过不了吧，没有意思。他我拍的东西，他说一幕红一看呢，他就知道这个很好很好，所以等于是旁边有一个我所有做的事情他都会好，而且他提的意见都我觉得很。到现在还是我的作品哦，让他看呢，他好的时候，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很有信心。
这个女的很会看，我娶一个对这方面没有这个兴趣又没有那个眼睛的话呢，那我的一生的感受。非常无聊。
两人结婚时，柯希杰已名声大噪，樊杰希是一名舞蹈班老师。两人选择在法院低调公正结婚，没有婚纱，也没有仪式。结婚25周年时，由柯希杰亲自掌镜为两人拍摄了婚纱照，弥补了樊杰希的遗憾，也为两人的感情留下永久的记忆。
莫妮卡·普拉塔是纽约新女性工作室的创始人，她的工作是为跨性别的女性打造女性气质形象。今天她有一位从波士顿来的客户，她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户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她又是因怎样的机缘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下面我们和美国之音记者九岛一起去看一下。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十年了，人们来找我帮忙是有原因的。我知道我为这类从没被考虑过的人群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叫莫妮卡·普拉塔，我是一名女性气质形象顾问。作为一名女性气质形象顾问，我帮助从男性变成女性的跨性别人群，教他们怎么化妆，怎么搭配衣服，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出柜，以及带他们去和整形外科医生咨询等等一系列的事。我的客户大部分年纪在30到50岁左右，一般都是白人，他们很多是企业高管，很多科研人员，还有很多建筑师。今天我们要见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客户，他叫茱莉亚，是科研人员。
That's cute. I actually really like it. And then you can do your next week on Monday.
下周一，茱莉亚将会第一次作为女性去上班，所以有适合上班穿的衣服很重要。
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想要很实用也很女性化的衣服。
Okay, so that cardigan is too long. Your sweater game is weak. Typically, when I have my clients stay.
如果我的客户还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话，我建议他们尽量选他们还是男性时常穿的衣服的颜色。如果他们以前穿很多绿色、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的话，那就继续这样穿，但是我们可以穿出女性版。
That's a lot cuter. It's very casual looking. And then now throw on the black cardigan and let me see if it looks any different.So we're really going to work on creating a wardrobe.
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让她感觉舒服的衣橱，穿她以前就喜欢的颜色，但是是她以前穿的所有衣服的女性版本。
Beautiful. So yeah, I really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我觉得这是一套你可以穿去上班的衣服。你觉得你办公室其他的女性穿的和这套差不多吗？我的客户可以理解，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普通的女性之一。如果他们想要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才会说出他们是跨性别者。
That was a new photo. That's cute. Nice. So yesterday,
昨晚茱莉亚在她的脸书上出柜了。
I just kind of wrote a personal note saying, you know, I've got a significant event in my life that I would like to update everyone on.
我在脸书上写了一段话，说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想告诉大家，然后就说我是跨性别的女性，我正在转变中，也用了我喜欢的名字和女性人称，就是这样短小的一段话，大家的评论都很好，
很多有爱的评论，每个人都说喜欢你的卷发。
My work in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really began with makeup. So I started when I was 18 as a makeup artist at MAC Cosmetics.
我为跨性别人群的工作是从化妆开始的。我18岁时开始做 MAC 化妆品的化妆师。我工作时经常会遇到一些跨性别的女性，还有一些还是男性面孔的人来寻求帮助。
And I would have this experience where other makeup artists, they were a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with that.
通常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的化妆师，他们会面露难色，会去休息或者去接电话，总之他们会去做一些别的事。对我来说，这些跨性别者来买化妆品，来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们却被忽视，好像他们不如其他来买化妆品的女性更重要，这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和失望。所以有了几次这种经历后，我决定好好钻研如何画女性化的妆容。你知道，如果你经常看网上的修容教学视频，视频会告诉你在颚骨的下方修容，但这不对。如果你想把脸画得女性化一点，你要在颚骨处修容。我们的目的是画得更自然，可以展现出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不去遮盖这些胡渣。
Are you excited for Monday?
I am. It's exciting and it's also really scary too.
我很激动，但也很害怕。因为就像每当我走出公寓或酒店时，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点，感觉就像是我来到外面的世界了。我在做这件事儿。下个星期一会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第一次看到我这个样子，所以我很激动。我终于可以不用再隐藏下去了，也不用再花精力去想怎么一直隐藏下去。
With Julia, a really big thing is that she.
对茱莉亚来说，一个大事儿就是她一直在留指甲，她非常兴奋，所以我们要去做美甲。
When you go to the nail salon near you, just keep asking for almond shape. And if they don't know what almond shaped nails are,
go somewhere else.
No, just Google image.
Okay.
Yeah, just pull up photos.
Perfect. Put it in the water, please.
Ultimately, I don't believe.
说到底，人们不应当从一个人的某种坐姿或是某种面部特征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女性。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说她是一个女人，我们就应该接受。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我总是告诉我的客户，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所有这些东西，学习一些女性的习惯，学习女人如何走路，女人如何打扮，女性有哪些习惯。知道这个大概的规范，然后再自己去发挥。
Picture and just make it your own.
Okay, awesome.
Oh, your body's lean.
I know she's so skinny. Oh, so good.
What do you eat?
Just juice. She only drinks juice. That's she eats juice.
上次我来找莫妮卡的时候，我情绪波动很大，因为我快要成功了，但最后还是穿上了自己男性的衣服，坐上火车返回波士顿，那种感觉很不好受。因为我本来有了那两天的女性生活，当时我化了妆，做了一个很好的发型，但突然间我又必须做回男性。现在呢，我不用变回去了，这太棒了。
I get the most satisfaction as a feminine image consultant.
作为一个女性形象顾问，我获得的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当我看到她们照镜子时高兴的模样，看到她们喜欢镜子里的自己，看到她们走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去，勇敢地去成为她们内心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不管够不够女性化。我可以给她们一些她们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帮助她们找到这个礼物，并与这个世界分享。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That gift and go out and share it with the world.
去年，一起针对中国无人机公司涉嫌窃取美国情报的指责，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审查似乎也日益严格。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莫干生的报道。
在2018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类电子展的南展厅，来自中国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和浩翔占据了两个最显眼的展台。他们在现场展示的无人机飞行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本次参展的50家无人机制造商中，近40家来自中国和香港，其中仅大疆一家公司就占到了市场份额的70%。美国无人机领域的领头公司 3D Robotics 在经历了销售量下滑和裁员之后，转而与大疆合作。
无人机行业的一个挑战是，当你专注于制造某种消费电子产品，你就需要集成印刷电路板以及生产和组装线，这都会提高产品的价格。如果你能以一种非常经济高效的方式，也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来生产这些消费者可以负担得起的产品，那么消费者就会愿意买单。这就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大疆在垄断美国消费类无人机市场的同时，其安全隐患也日益受到关注。2017年8月，美国陆军以备忘录的形式要求下属单位停用大疆的无人机及相关产品，原因是网络漏洞。 纽约时报11月报道，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洛杉矶办事处在8月发出一份备忘录，称大疆的无人机和软件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主要基础设施和执法机构的数据。对此，大疆北美部的经理麦克派里予以否认。
这些声称大疆为中国政府提供数据的指控完全不属实。我们已经发布声明，解释了我们的隐私和信息保护流程，而且独立的第三方安全公司也认证了这些流程。当然，大疆还可以做得更多，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更加清晰地说明我们如何管理从用户那里获得的数据。
大疆在2017年10月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如果用户不上传和分享数据，大疆就无法获得这些信息。此外，大疆在2016年还新增了一项功能，允许用户在飞行无人机时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络。不过，这些回应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的疑虑。
大疆有可能拥有某些机制来获取用户的信息。特别是如果中国政府要求的话，我怀疑大疆很有可能需要遵循其指令。这种情况很常见，也不仅见于中国，很多其他国家也规定，如果执法部门有所要求，企业就必须合作。在美国这个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大疆很有可能有获取用户信息的途径，如果中国政府有需求的话。
2016年，大疆发言人张范希曾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索要数据，大疆会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将数据交给对方。在此次备忘录事件曝光后，大疆补充解释称，只有在中国境内收集的数据才需要遵循相关法规提交给政府，其他地区不受此限制。
他们很可能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会很难办到。当你去看像大疆这样的公司在全球的扩张和发展的方式，你会发现中国公司和其政府的关系与美国公司和其政府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像大疆这样规模的公司在行业是领头地位，他们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更多，和政府的接触也更频繁。
除了大疆，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也受到了质疑。阿里巴巴对美国公司速汇金的收购案被叫停，美国手机运营商 AT&T 退出与华为的合作协定，都与数据安全有关。
我不认为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中国科技产品都被中国政府用来获得美国的情报消息，但是就敏感的技术和信息来说，你确实要考虑什么样的技术是适合的。如果要使用外国科技，那么我们有多少掌控力来保证这些技术不被用于情报收集？中国成为这个争议的中心，一部分原因是近几年来，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日益升温。中国向美国销售大量的科技产品，很多中国科技企业都试图进军美国市场。针对外国科技的监管和担忧从电话和电脑诞生的时候就有了，政府会始终对此保持警惕。
随着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的警惕也日益增加。尽管在 CES 占据1/3的席位，中国科技公司在进军美国市场时依然面临不少困境。去年11月，美国国会两党提出法案，希望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加强保护国家安全。此举可能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科技领域的投资。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莫干生，拉斯维加斯报道。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有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先给听众观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狗年十全十美，好运旺旺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除夕夜发表了农历春节讲话，他说农历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节庆，从除夕大年初一到元宵，有很多非常相近的传统习俗和过年活动，透过两岸人民的交流和媒体的传播，可以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有许多的台湾艺人登台献唱，春晚的主旋律究竟能否入岛、入户、入脑、入心？两岸民众真的能够心灵契合吗？敬请收看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 海峡论坛，我们将邀请来宾和您一同探讨相关的话题。再次祝福大家春节如意，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2月17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春节假期，我是尼亚，我们下周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